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是理性的人，安理会在重新评价朝鲜时不会排除任何事情；美国国会几名民主党参议员周三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违背竞选承诺，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在38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全美各地成千上万名女性选择以给自己放假一天的方式来显示女性对于社会的经济影响。此外，前台湾总统马英九周二在华盛顿公开对北京发出呼吁，希望将协助台湾参与5月份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台海两岸关系破冰的第一步，逐渐改善彼此间的气氛。好的，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表示，对维基解密最近泄露大批文件表示担忧，并警告所有美国人应该对潜在后果深切关注。中央情报局的发言人星期三拒绝评论被泄露的8771份文件的真实性，但认为可能毫无疑问，维基解密意在损害美国情报界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袭击的能力。中情局发言人乔纳森·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披露不仅危害美国工作人员和业务，而且还是我们的对手掌握了工具和信息来伤害我们。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周三也提出警告，他对记者表示，美国会去找到那些泄露机密信息的人。他告诉记者，这种披露破坏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福祉。他还表示，川普总统对此非常非常关注。斯派塞也像中情局一样，拒绝确认维基解密文件的真实性。但是几个网络安全专家和前情报官员在审查这些文件之后告诉美国之音，他们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说，他是从一名前美国政府的黑客那里获得的文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看上去可能是一名中情局的合同工泄露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美国必须从朝鲜看到某种积极行动，才会同意就减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进行任何讨论。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紧急听取闭门简报后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是理性的人，联合国安理会在重新评价朝鲜时不会排除任何事情。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听取了有关朝鲜最新导弹发射的特别简报。朝鲜导弹发射导致中国早些时候向朝鲜、韩国和美国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措施避免正面碰撞。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几名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三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违背竞选承诺，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质疑这可能是中国试图讨好川普造成的利益冲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星期一公布的文件显示，川普家族企业在中国又有38个商标申请获得初步批准，商标名称包括川普、特朗普等中文字样，项目涉及酒店、高尔夫球场和保安服务等等。一些批评者认为，川普家族企业受到了中国官方的特殊照顾。三名美国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公开质疑，川普企业在华商标申请获批，与川普总统迟迟未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有关。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在上任的第一天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美国长期以来指控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导致出口到美国商品的价格过低，降低了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力，给美国制造业带来困境。来自密歇根州的联邦参议员戴比·史塔贝诺认为，因为川普的总统身份，中国官方一定在密切监视川普名下的知识产权利益。他说，
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这位总统曾说，他要在上任第一天就教训中国，要保护美国的就业，要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现在已经3月了， 我们发现川普在打了12年官司之后突然得到了38个商标，可以把他的名字用在中国各地的公司和产品上。这里面有联系吗？很难说没有联系。
To put his name on businesses and products all over China.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本卡丁说，川普受到了中国政府的特殊优待。他说，
This is not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在这个受控制的国家里，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由政治领导层做出。所以说，很明显，对美国总统授予商标得到了中国政府里最高权力的批准，因为中国在这类事情上都是这么做的，他们是在试图讨好美国总统。
代表川普的北京驻城律师事务所对美联社表示，他们的客户没有受到任何特殊优待，审批标准对所有申请者都是公平的。美联社的报道指出，外国公司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中国抢注商标仅仅是为了防止被别人滥用。报道援引华盛顿波托马克法律集团的一名国际商标律师的话说，尽管川普的商标审批速度看起来快了些，但并不表明中国做了特别的安排。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2月23号暗示，近期可能不会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明显与川普在竞选时的立场不一致。努钦表示，美国财政部会按照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决定是否给中国贴上操纵货币的标签。按照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财政部规定的衡量标准，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一项，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200亿美元。而在经常项目盈余和重复竞购外币这两项指标上，中国都没有超出标准。美国财政部将在4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主要经济伙伴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报告，预计这次的报告不会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媒体报道说，曾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担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将由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俄罗斯国家特使。接近白宫的人士说，洪博培接受了川普总统的邀请。洪博培是共和党人，2005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西部的犹他州州长，之后辞职赴北京担任驻华大使。他还在前总统老布什任内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获得提名之际，正值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黑客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泄露了起到破坏作用的电子邮件，试图帮助川普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这场争论给新上任的川普政府造成了阴影，特别是在总统的主要盟友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官员会面的指控。美国总统川普的助手们继续为他新的推特进行辩护。这条推特指控前总统奥巴马于去年总统选举期间窃听川普在川普大厦的电话。奥巴马予以否认，前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也予以否认。关于去年大选期间川普阵营与俄罗斯之间一连串悬疑问题的戏码长演不衰，川普的推特言论是最新一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突然出现在游客面前，这是对公众开放的白宫游暂停几个星期之后首次重新开放。不过在新闻发布厅内，川普的发言人斯派塞继续维护川普近来的推特攻势。川普在推文中指控前总统奥巴马窃听川普大厦的电话。斯派塞被问及是否有任何证据来支持川普的说法。
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最明智和最审慎的做法是请求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对窃听和其他的泄密问题进行调查，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调查程序。
奥巴马否认川普的指控，前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也予以否认。
大选期间国家情报界没有一个部门窃听过川普大厦。
川普在指控奥巴马的推文中要求进行调查，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分析人士莫里森说， 这样的说法存在很多疑问。
第一疑问无关法律，而是关乎事实。这么说是否有任何根据呢？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而要启动调查仅仅怀疑是不够的。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川普阵营与俄罗斯政府之间可能存在的瓜葛。不过包括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在内的民主党议员支持范围更加广泛的独立调查。
美国人民信任这样的调查，而且要完全没有利益冲突和政治影响的痕迹，这一点至关重要。
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说，现在这么做还为时过早。
有的时候使用特别顾问才靠谱，不过现在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还太早。
共和党战略家约翰·费舍里说，俄罗斯争议已经成为川普政府的重大政治包袱，就像总统的推特言论一样。
我不清楚这到底是精心策划的战略呢，还是他的个性就是如此。我也不清楚他会收心呢，还是这就是我们都要适应的新情况。
与此同时，华盛顿官方将对来自白宫和川普总统推特账户的任何表述都予以密切关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人权组织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的新行政令与他在一月签署的第一个相比并无改进，并表示他们将会加以阻止。联邦法院上月下令停止执行川普下发的第一道旅行禁令。在此之前，该禁令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机场引起了混乱，且受到尖锐的批评。新版行政令删除了对叙利亚难民的无限期禁令，并把伊拉克从最初旅行禁令上的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名单上移除，但新禁令恢复了暂时禁止所有难民入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修改版旅行禁令下发的六周前，川普总统签署了初版行政令。该条令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机场引起混乱，之后被联邦法院驳回。白宫星期一为出版禁令辩护，称下发修改版只是为了避免诉讼，并加快保护美国边境的进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这项禁令对保护美国、阻止境外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很重要。
国务院将会执行这项行政令当中的条款，会在确定难民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带来风险之后，准许他们进入。
国会的民主党人立即谴责新版政令，称其与初版相比没有改进。
这只是在趴窝的同一辆汽车上又刷了一遍漆。
人权组织说，修改版的禁令保持了对穆斯林的歧视，因此是违法的。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它比初版的范围缩小了，而且它摆脱了某些法律问题，比如我们在初版行政令中看到的针对永久居民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但是新版行政令依然没有消除我们在第一版当中所看到的基本的宪法问题，这就是基于宗教的歧视问题，因此我们将会继续挑战它。
在约旦即将在美国落户的叙利亚难民对出版行政令感到绝望。
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我们进行了许多面试，漫长的程序令我们很困惑很疲惫，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却被禁止，我们希望这份新的行政令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曙光。
伊拉克人大都欢迎新行政令将他们的国家从旅行禁令名单上移除出去。
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可以去那里证明自己了。事实上，我们也可能在以后回到我们的国家，并且更好。
新行政令将在3月16日生效，会暂时禁止持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护照的旅客进入美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星期一开始行动，帮助川普总统兑现主要竞选承诺，废除平价医保法案及所谓的奥巴马医保，并以新的医保计划取而代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的计划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即不允许保险公司拒绝为已患病的投保人承保，并允许年轻人在年满26岁之前继续留在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内。 但是新的计划取消了对决定不购买医疗保险者增加征税的惩罚，并取代了奥巴马医保根据收入高低而提供的津贴。提供这种津贴的目的是用税收抵免来使穷人能买得起保险。
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减少联邦政府在贫困家庭医保计划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方面的支出。这项减少联邦政府开支的法案很可能意味着更多人没有医疗保险。
对奥巴马医保提出批评的人，尤其是川普总统，他们指出奥巴马医保导致保费持续攀升，有时程序过于繁琐。他们称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失败，增加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就业造成杀伤。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美国各地有成千上万名妇女选择给自己放一天假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经济影响。这一天被组织集体放假的人士称为没有妇女参与的一天。这一活动旨在显示没有妇女在工作岗位上的参与，没有妇女的消费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组织者们还敦促参与这项活动的女士都身穿红衣。同一批组织者曾经在川普总统就任期间号召大批女性在1月21号这一天到华盛顿参加大游行以示抗议。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一些女性还游行到白宫前去抗议，并且高呼口号抗议川普最近恢复的禁止美国的外援资金被用来帮助其他国家人工流产项目的政策。在国会山前面，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其他一些民主党籍议员一起举行了有100多人参加的这次活动。佩洛西表示，假如他是世界领导人的话，将确保全世界的女性儿童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他一些出席集会的女性议员批评了川普上任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移民政策。川普总统星期三也在推特上发推文纪念三八妇女节，他在推文当中并没有提及罢工和抗议集会。暗势力，这是一个阴暗和不祥的词语，通常暗示阴谋，涉及到情报机构、武装部队甚至法官来影响政策和削弱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现在保守派媒体和美国其他人正在用暗势力来形容一个据称意图破坏川普总统的阴谋。川普本人上周给这样的说法火上浇油，用一系列推文指责他的前任奥巴马在2016年竞选期间下令对其在川普大厦的电话进行窃听。川普没有提供证据，奥巴马政府官员和前情报机构负责人断然否认了这一说法，甚至川普自己的共和党阵营也不愿意接受窃听这一指称，尽管一些人认为一些更微妙的事情正在发生。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涅斯周二告诉记者，我没有看到窃听的证据，他说，我认为需要回答的更大的问题是川普政先生和他的任何同事是否实际上成为任何情报机构或执法机关的目标。爱荷华州共和党代表史蒂夫金也对奥巴马领导的暗势力的出现发表了评论，他本周对纽约时报说，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事情。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弗雷德·弗莱茨告诉美国之音说，我认为共和党不应该说这些话，他说，我认为没有暗势力，但我认为官僚机构里的人反对川普总统的工作是一个问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三没有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拒绝评论反对党是否与官僚机构勾结破坏共和党总统的议程。一名高级行政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的一个查询时，虽然没有使用暗势力这个词，但是说，奇怪的是，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在去年的竞选期间常常谴责信息泄露，那是当泄露损害了民主党的标准时，但今天却在非法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泄露中沉默。在美国，军队受到文职官员控制，联邦法官由总统任命，但是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有几十层人士，近200万名雇员，已成为任何政府难以驯服的庞然大物。白宫官员和其他人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在政治上左倾，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新的共和党行政当局怀有敌意。高级行政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上届政府有许多支持者，包括职业官员和主要为了政府的连续运作而暂时留任的政治任命者，这些人被广泛认为是很多信息泄露的来源，这也在某些情况下是已知的事实。 这位官员说，许多前政治任命者或来自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助手已经在无数机构卡位，成为工作更安定的职业雇员。他们在各自的位子上传播泄露不准确的信息，试图给总统难堪。这位官员补充说，有些人泄露的机密信息能够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敏感的外交努力，而构成犯罪。现在担任安全政策中心高级副总裁的弗莱茨说，他认为川普可以通过让他自己的人站位填充这些官职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们说，美国必须维护战略核武器的威慑能力，以应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潜在战略威胁，但这不应该引发新一轮的核武器竞赛。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众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目前拥有足够的核威慑力量遏阻潜在对手对美国发动核打击，但是没有把握未来能继续保持这项能力，除非美国积极和及时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国的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潜艇还能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但是海腾上将说，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导致美军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下降。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保罗·瑟尔瓦在同一场合说，维护核威慑力量是目前美军一项首要和紧迫任务，并敦促国会为美军的这项任务提供足够的财力支持。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美军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现代化建设未来十年将耗费4000亿美元。一些议员质疑美军是否需要采取全部三种运载方式部署核武器，但是军方高级官员们一致认为三种方式缺一不可，否则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一些议员还担心美国实施核武器现代化可能导致美俄或美中核武器竞赛，反而加重美军战略部队的负担。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回应说，美军并不谋求提升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而是希望更新和替代寿命已到期的现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因此不至于引发核武器竞赛。他还说，美军支持与核国家签署战略武器条约，但条约的实施必须能得到核实。在过去1/4世纪中，美国没有建造新的核武器，并一直谋求与俄罗斯一道削减核武器。一些专家认为，美俄核裁军努力给了中国从中得利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越南从俄罗斯采购的最后一批潜艇开始服役，标志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第一支潜艇部队完成组建。俄罗斯高级官员说，莫斯科将继续向河内出售先进武器来巩固越南军力。有分析认为，俄越军火交易符合双方利益，俄罗斯能借此牵制中国并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影响，而越南也可获得第三国的更多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越南海军2月28日在金兰湾军港为刚到货的两艘潜艇成军服役举行了隆重仪式。越南总理、国防部长、海军司令以及越南与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活动。这是两国潜艇交易中越南从俄罗斯所采购的最后两艘潜艇，也标志着俄罗斯完成了与越南的6艘潜艇合同，并成功帮助河内组建了越南的第一支潜艇部队。俄罗斯与越南2009年签订了总额20亿美元向越南出售6艘吉洛级柴电潜艇的合同。接下来的几年中，俄罗斯分别以每批2艘潜艇的速度陆续向越南交货，最后这两艘潜艇几个星期前被运抵金兰湾。 如果把俄罗斯为越南培训潜艇乘艇员、潜艇保养和零部件的供应，以及帮助越南兴建潜艇码头等基础设施的花费包括在内，俄罗斯与越南的潜艇交易总额能够超过40亿美元。有航母杀手称号的基洛级潜艇拥有很好的静音水平，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这批潜艇所配备的最致命的武器是能够攻击陆上和水面目标的俱乐部级导弹。中国多年前也曾从俄罗斯购买了一批基洛级潜艇。几年前，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了两艘猎豹级护卫舰，目前正在为越南建造另外两艘这种级别的护卫舰，现在已经下水测试，预计今年和明年将分别向越南交付第三艘和第四艘护卫舰。两国正在谈判将向越南提供第五艘和第六艘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海军去年曾经使用自己的猎豹级护卫舰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的目标，引起各方的关注。越南与俄罗斯还在讨论购买 S-400 防空导弹、苏-35 战机等交易，越南很可能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另一个外国买家。最近几年来，俄罗斯还向越南提供了用来攻击水面舰艇的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无人飞机等武器。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越南正大批建造先进的导弹巡逻艇。另外，俄罗斯未来也可能向越南出售新式坦克，并升级改造越南军队现有的大批老式坦克。当越南为从俄罗斯购买的最后两艘潜艇服役举行仪式之际，俄罗斯总统军事技术合作顾问科仁在当天表示，俄罗斯准备继续向越南提供先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两国将继续扩大军事技术合作规模。科仁说，俄越关系是全方面的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在未来会继续帮助越南巩固军事实力。越南目前已经同中国和印度并列成为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但与中国和印度不同，越南采购俄罗斯武器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俄罗斯所提供的贷款。随着南中国海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地区，越南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也日趋活跃。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和申说，越南几十年来一直使用俄罗斯的武器，对俄制武器非常熟悉而且习惯。他说，越南等涉及南中国海争议的国家都希望能够获得第三国的支持，但这也能引起中国的不满。罗克申说，中国不承认也不希望第三国力量进入这一地区，中国希望南中国海争议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但对这一地区的中小国家来说，他们无法接受中国的这一立场，因为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各种各样，中国会利用双边关系中这些国家的弱点施压他们，所以这些国家都寻求第三国的帮助或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民意的支持，在这个方面他们做的要比中国更成功。俄罗斯把越南看成是进入东南亚地区的跳板，南中国海争议也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机会。一些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认为，通过贷款大规模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政治目的，并能提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影响。与越南发展关系更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莫斯科过于倒向北京。俄罗斯与越南目前都在积极推动加强双边关系。俄罗斯上月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最近访问了越南，越南国家主席已将在夏季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等地的俄罗斯高等学府中，来自越南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一些俄罗斯学者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一些非官方场合的交流活动中，不少中国学者针对俄罗斯积极向越南出售先进武器，以及俄罗斯在中国与越南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大陆架地区开采油气资源都表达过不满。能源和军火交易都是俄越密切合作的重要领域。 中国和俄罗斯去年秋季曾经在南中国海附近的广东、湛江地区举行过联合海上演习。中国试图通过这一演习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得俄罗斯的支持。但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为了不刺激越南，那次军事演习的区域尽可能远离中国与越南争议的区域。俄罗斯高级外交官也多次公开表示，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不想卷入到南中国海的争执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709大抓捕案在押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二在试图外出时遭到阻拦，并受到街道监控人员的威胁。同时，王全章的辩护律师向人大常委会等21个单位发出王全章案控告函，控告天津二中院和公安局等负责办理王全章案的机构违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记者海燕。
据维权网消息，在被当局视为两会敏感期的期间，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709抓捕案的家属再次遭遇高强度监控，而从3月1日日起便被10多位包括国宝在内人员到家上岗和限制出行的在押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3月7日更是遭到街道监控男子的辱骂和死亡威胁。李文足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需要外出办事，要往小区外走时，多个国宝上来勒令他回家，说两会期间哪儿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除了带孩子。他说，
不光是国宝要这样围着我，居委会的人嘛，他们就是每天就是坐在我们家楼下，这个时候也就围过来，差不多10几个人就开始练形成人墙，不让我再往前走一步，就这样控制我。我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对这样非法的限制我的自由？我说你们这是违法的。然后我就想把你就拍照嘛，录像保留下来作为证据。其中有一个国宝就说，你这样拍照是侵犯他们的隐私啊，居委会的人听国宝这样一说，包括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一个老太太就开始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就是说你吃中国的喝中国的还为美国人办事，你这样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了。其他人就围攻我，其中有一位非常胖的一位男士骂得特别难听，就开始骂我，就满口的污言秽语，态度特别恶劣，就是说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弄死你，然后就这样开始威胁我呀。
据报道，自北京丰瑞律所的人权律师王全章2015年8月被抓捕后，他的妻子李文足委托的律师一直被当局拒绝会见当事人，且家人也备受709案株连，遭到严密监控、软禁、扣押、跟踪、恐吓、骚扰、警告、逼迁、约谈，无法自由生活，甚至儿子也曾被禁止入读一所幼儿园。近20个月来一直与有关当局抗争，为丈夫争取基本权利的李文足表示，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家属，也受到丈夫被无端遭当局颠覆国家政权指控的株连，非常荒唐。他说，
他们从3月1号一早就是控制我，每天差不多就是10几个人吧，就只要是我一下楼他们就围上来。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因为你丈夫颠覆国家政权事件，那你也是颠覆国家政权。两会期间我这个手无寸铁的家庭主妇让他们劳命伤财呀，这么多人每天在这样监视我，非法的限制我的那个出行。前天我从楼上往下拍了一个照片，然后我一看有18个人，特别特别的荒唐。
此外，王全章的辩护律师于文生3月7日向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检、最高法等21个机构寄发王全章案控告函，控告天津二中院、检察二分院、天津市公安局和第二看守所多次违法，在王全章被羁押20个月来，拒绝律师会见、阅卷，没有保证王全章的各项权利。控告函详细列举了王全章案4个相关机构违反刑事诉讼法多项规定的做法，强调控告人有理由质疑王全章遭到不公平待遇，甚至遭受了酷刑。于文生表示，为维护法律尊严、王全章合法权利以及辩护人的辩护权利，控告人特请求依法追究相关办案机构和责任人的违法责任。 王全璋的辩护律师于文生和程海最后一次被有关当局拒绝接受律师代理手续和会见当事人是今年2月27日。当时两位律师在李文足和另一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的陪同下来到天津二中院，要求递交王全璋的辩护手续，遭到刁难和变相拒绝。下午他们一行人再到天津二看递交手续，要求会见王全璋，也遭到各种理由拒绝。此外，王俏玲和李文足3月2日联名发表一封致两会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防止酷刑虐待提出议案、提案或建议。公开信说，中国从2005年7月开始共抓捕、拘留或约谈数百人的709大案存在酷刑虐待的问题，要求两会代表敦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解决中国对于酷刑虐待的预防和追责不力等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决定本月将把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以凸显其对日工作的内涵。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台湾内部民意的压力，更名是不可避免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证实，外交部已经确定本月将亚东关系协会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了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了解有关更名的最新发展。王佩玲说，
亚东关系协会是我国主理对日外交事务的窗口。那我们认为这个名称呢并没有明确的反映我对日工作的内涵。为了更加强推展对日外交工作以及强化台日的交流呢，那外交部经过审慎的研议，那想要把名称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
王佩玲表示，外交部已经报请行政院核定，渴望本月完成改名。今年1月1号，日本将其驻台湾的准官方机构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赵田干夫在揭牌仪式上说，从1972年12月成立以来，交流协会同台湾的对口单位亚东关系协会共同担任日台之间的桥梁，发展务实关系。但是根据去年年初对台湾民众进行的舆论调查发现，在台湾知道交流协会的只有 14%。 他说，有鉴于此，本会开始研究变更名称，这次决定从今年1月1号起变更名称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目的是希望名称中加入日本和台湾，明确指出交流的对象，提高认识本会的比例。尽管赵天干夫淡化这次更名的目的，亚东关系协会会长邱毅仁却直言不讳地说，经过40多年的努力，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才终于正名。他说，这条路走来事实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这些努力的成果不只是一个所谓象征意义而已，也绝对不只是一个所谓表面性的改名而已，否则这条路就不必走了这么久，也不必走了这么辛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中国敦促日本恪守承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涉台问题。中国稍早对于他们所说的日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敦促日本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台湾改变与非邦交国交流平台的名称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旨在凸显出台湾的主体性。民进党上台之后更积极地处理更名的议题。他说，由于台湾内部民意的压力， 更名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至于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了。这个影响我认为实际上的造成的任何的有什么变化，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的低。比较重要的还是在于跟中国的之间的有关，比如说一中各表或者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这才是真正的症结。
侯汉军教授说，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当局基于九二共识的原则发展关系，但是蔡英文上台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双方的信任度急剧降温。像这种更名的事情，在马英九时期未被列入议程，在蔡英文政府时期提出，凸显出更名的关注度和中国的反应。他说，如果两岸当局在九二共识上不存在分歧的话，仅仅更改名称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大的影响。台湾有立法委员呼吁将台湾驻日本的代表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更名为台湾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对此，外交部长李大为表示，更改台湾驻日机构名称需要台日双方协商。台湾方面虽然曾经与日本方面讨论过此事，但目前没有进展。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台湾方面的消息，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开呼吁北京，以协助台湾参与五月份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作为台海两岸关系破冰的第一步，逐渐改善彼此间的气氛。前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马英九在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马英九强调，他在八年总统任期内已达到与中国和平、与日本友善以及与美国亲善的目标。这个大战略的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即在于一中各表。但是马英九说，尽管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多方释出善意，包括宣示台海维持现状、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北京仍然坚持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交出未完成答卷。现在台海两岸不但处于僵局，自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各种迹象更显示台北与北京正在高风险的冷对抗中。对此，他呼吁北京当局走出第一步，让两岸先从僵局中破冰。而当前正值两岸都遭到 H5N6 禽流感侵袭的时刻，他认为这正是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的最佳机会。
It would be nice for mainland China to announce that for...
如果中国大陆能宣布基于人道理由，他将协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作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这个举措将带来台湾善意的回应，尤其是台湾人民。如果之后再有更多的类似举措，台海气氛就会逐渐改善。
马英九也反驳包括民进党在内的一些人对他亲中卖台的批评。他说，他的一中各表主张强化了台湾的主权，也维持了台海和平，否则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也不会说要维持现状。对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马英九也有话要说。
Well, in sum, the 92 consensus i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mmitment.
九二共识是一个被中国接受的两岸基本政治承诺，这是台湾要的，不是中国大陆强加给台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的文字很简单，所以有人说九二共识是模糊大师，我们不管它是否模糊，只要它是有用的就好，而且运作得很好，因此它不应该被单方面忽视、改变或废除，否则彼此的互信就会失去。
马英九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将遵守一中政策表示欣慰。他说，如果这个美中之间已实行45年的政策被改变，对双方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川普的做法显示他还是了解务实的做法更为重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说，对于马英九的讲话，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互信二字。互信对台北与北京同等重要。
他提到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最重要两个字就是互信，我认为这对台海双方有同等分量的重要性。中国或许认为他有理由不信任蔡英文，但是蔡英文和台湾人民也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大陆和他们的意图，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过程，彼此共同信任应该是双方的目标。
Shared trust should be the goal.
马英九在华盛顿期间还将到国会山与支持台湾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并参加此间侨胞的晚宴。在离开前，他也将和媒体查叙，再取到纽约返回台北。
台湾侨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侨界进行统战分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表示，此举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认为，台湾也可以去影响中国在海外的侨民。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星期三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大陆就透过统战部指示其外围组织全球近200个统促会分会，抨击台湾新政府的施政，并在侨界进行分化作为，
企图拉拢诱导由我的侨团领袖还有侨务荣誉职人员参与他们统战组织所办理的活动等等，那么试图要形成一种负面的示范效应，来骚动我们当前侨情的稳定氛围。
吴欣欣委员长还说，所幸友好台湾的侨领不受影响，仍然坚定支持台湾，并适时为台湾发声，显见支持自由民主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主张已经广获海外侨界的认同与呼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就侨务业务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中国方面加强分化海外侨界的攻势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
我们也希望侨委会跟外交部在这里要加紧脚步，我想不管老侨新侨华侨台侨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都应该要极力的争取保障他们的权益。
赵天麟委员还说，中国的统战作为只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增加对中国当局更不好的感受。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指出，中国大陆具体分化的方式不外乎请客吃饭，透过使领馆邀请台湾侨领去中国参访，甚至复制台湾的做法，颁予荣誉职位等等。吴欣欣还说，这些伎俩台湾方面都已经注意到，也会审慎因应。他还强调，不会和中国大陆比赛砸钱，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文君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政府不要害怕中国的统战或分化，应该反过来去影响中国在海外的侨民。
因为其实台湾它有很特别的价值观，或者过去发展的这些过程，其实它有吸引人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影响他们，或者甚至在民主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去影响。
马文君委员还指出，台湾是一个小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条件，比如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台，透过他们自己的感受来理解支持台湾，将比一些政治宣传更有效果。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在报告当中还强调，许多海外侨胞之所以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因为认同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等价值。吴欣欣还指出，台湾新政府强调和谐施政， 秉持不分党派的服务原则，使得政治立场不同的侨团也开始合作推动侨社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审理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案子不胜枚举，但是直接涉及社交媒体言论表达的诉讼极为罕见。随着这一新生事物逐步走入人们的生活，此类诉讼日益引起法庭的高度重视。前不久，联邦最高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涉媒诉讼。虽然法庭的判决还有待时日，但是从大法官们的法庭辩论中所表达的内容来看，人们似乎可以看出判决的一些端倪。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2002年，21岁的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郡的居民莱斯特·杰拉德·帕金汉姆因为和一名未成年女孩发生关系而被判刑并登记入册为性罪犯。2010年4月27日，他在交通违章罚单被取消后登录自己的脸书账号，并且在上面兴奋地写道：上帝太好了，我得到了如此多的恩宠，他们甚至在法庭开审前就取消了我的罚单，没有罚款，没有诉讼费，分文未花，赞美上帝，哇，谢谢耶稣。正常情况下，美国人的言论大多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是由于帕金汉姆有过犯罪前科，达勒姆郡警方在发现他在脸书上发表的这番言论后，通过法庭得到搜查令，对他的家进行了搜查，并没收了一些物品，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危害未成年人的物证。尽管如此，该郡检察官还是以擅自使用商业社交网站的罪名起诉了他。2012年5月，帕金汉姆被判重罪。北卡罗来纳州维克森林大学的法学院教授约翰·科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根据北卡罗来纳州200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州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一旦使用未成年人可以接触到的商业社交网站，将构成重罪。科岑说，
It prohibits the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from go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上网登录未成年人能够接触到的社交网站，例如脸书、推特以及领英等一些受人欢迎的社交网站。它适用于我们北卡罗来纳州近20000人，这些人是不允许浏览这类型的网站的。
帕金汉姆觉得自己正常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侵犯，于是把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告上了法庭，几经周折，最后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过的言论自由权的案子不胜枚举，而且早就指出因特网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几乎从未直接触及涉媒言论自由权的问题。鉴于联邦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子不超过100起，这个诉讼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和大众的广泛关注。2017年2月27日，联邦最高法院听取了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他在这个案子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北卡罗来纳州禁止登记入册的性罪犯，无论他们是否与未成年人有过直接交流，如果登录已知有未成年人活跃并开设账号的各种网站，是否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大法官们的提问看似更有利于帕金汉姆。卡根大法官指出，社媒是政治传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而且川普总统、全美50位州长以及国会所有参众议员都有推特信息。他说，社媒作为传播和行使我们宪法权利的途径已经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肯尼迪大法官把社媒比作言论自由权得到公认的公共广场。他说，社媒比你可能曾经有过的言论传播，甚至在公共广场的言论传播都更为重要。金斯伯格大法官说，对访问社媒实施限制意味着切断了与很大一部分思想论坛之间的联系。第一修正案不仅包括话语权，也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帕金汉姆的辩护律师之一，北卡罗来纳州上诉辩护人办公室的辩护律师格林·格丁在法庭上提出的一个法律依据是，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不能因为某一群人过去的行为就剥夺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他说。
Many people on the sex offender registry can never come off of the registry. Some people might be able to get off after 30 years, but many people will be on for.
性罪犯登记册上有很多人永远无法从册上除名，有些人可能会在30年后除名，但是仍有很多人会留在这个册子上很多年。政府的说法是，我们不喜欢这些人，所以他们终生都不能行使自己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戈丁说，联邦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判决中承认，英特网本身是行使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平台，如同人们在公共广场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一样。但是他们提起的这个诉讼更为具体地提出了社媒言论是否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问题。科岑教授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帕金汉姆的法庭之友理由书，法庭之友是非诉讼方，只就有关法律问题向法庭提出自己的观点供法官参考，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科岑指责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于笼统，限制过严，而且帕金汉姆在网上的言论与他过去涉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毫无关系。他说
The law is trying to protect minors, but many of these 20,000 people never did anything wrong with.
这个法律旨在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在该州近两万名登记入册的性罪犯当中，很多人从未对未成年人犯过罪。仅仅因为未成年人可能上过某些网站，就不允许这些人浏览这些网站。从某些方面来讲，该法律过于笼统。
华盛顿市律师梅丽莎·阿布斯谢利代表阻止侵犯儿童以及分享希望国际组织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一方的法庭之友理由书。他认为州政府的法律十分必要。谢利说
It's very hard.To find those offenders at all, let alone before they actually contact their victims. And so,
找到这些罪犯已经很困难了，更不用说在他们接触到受害人之前就找到他们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做法是设法早一点控制住他们。毫无疑问，他避免了帕金汉姆之类的罪犯登陆脸书，从事通常情况下是合法的事情。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以诉讼有待判决为由谢绝了记者的采访，但是和北卡罗来纳州有类似法律的路易斯安那州检察官办公室代表本州以及全美其他12个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庭之友理由书。该州助理副检察长科林·克拉克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很多州通过禁止性罪犯使用社媒的法律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因为社媒网站是他们喜欢登录并交流信息的场所，而这些罪犯可以从中获取有关未成年人喜好以及其家庭住址的信息，从事针对他们的性犯罪活动。他说
So here what we've said is that North Carolina's law and Louisiana's law, they don't violate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我们提出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和国会限制言论自由，性罪犯仍然有在网上发表言论的自由，但是他们不能登脸书等社媒招揽未成年人。
据克拉克介绍，目前全美大约85万性罪犯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在州政府的性罪犯名册上登记其姓名、地址并提供照片。克拉克主张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一问题上放权给各州，让他们自行决定如何做才符合本州居民的最佳利益。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在2017年夏季就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从政治到娱乐， 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斜杠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推出，请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